迎大家来到由法商学会主办的佛学选讲系列，我是郑子薇。今次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天台判教与修行实践。佛教自从由印度东传来汉土之后，天台宗就是第一个正式在中国成立的佛教宗派。而天台宗亦都被人赞誉为教官双美，解行并重。所谓教的意思就是指天台宗的创祖智者大师，他是依住他所证的法花三昧来到诠释妙法莲花经，继而就写成法花原意和法花文句。而所谓官呢，所指的呢就是智者大师是将他自身相应于妙法莲花经而所证悟到的一个圆顿止观的法门而写成的摩诃止观。所以我们可以由这两点去看到呢，天台教学的理论呢其实本身呢亦都已经是具备了实践的意涵的了。所以呢，我今次呢为大家所讲的这个天台判教呢，就不单止呢只是想讲一个义理上的分析，而是希望呢藉着这个呢来跟大家去探讨一下对于我们修行实践的启发。既然我们是要讲天台判教啦，所以我们对天台宗呢都应该有一个起码的简单的认识的。咁所以喺嚟緊呢，我先会同大家呢去简介一下天台宗。咁喺呢部分呢，我会先同大家讲天台宗嘅成立同埋传承啦，其次就係天台宗佢嘅思想体系究竟係点样嘅。而第二部分呢，我就会同大家讲天台宗嘅判教啦。喺呢度呢，我做主要呢分开做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係天台判教嘅时候那个时代背景究竟是怎样的呢？其次就是智者大师是以一个什么的判教准则去做他的判教呢？第三呢就是天台宗所成立的一个叫做五时八教的判教系统，究竟个内容是怎样样了。好了，有了这两部分的认识之后呢，最后呢我们就来看看天台宗的修行实践。咁我哋以佢天台宗判教嗰个基础咧，我嚟睇下咧，点样为之教官双美，解行并重咧？咁喺呢度咧，我哋就会分开做教双门同埋观心门咧两部分嘅。咁我哋今日嘅第一讲咧，我哋就会主力嚟介绍一下天台宗创立嘅时代背景啦。跟住呢，我就会同大家讲下天台宗嘅祖师大德同埋佢嘅传承啦。然之后天台宗嘅思想义理呢，我哋就会同大家讲天台宗佢思想系渊源自边一度呢？天台宗究竟嘅经论有咩依据呢？第三就系天台宗同法花经的关系。第四呢就是天台宗的思想体系啦。咁呢整部分呢就是包括晒喺我哋天台宗简介嘅呢一个环节里面。好啦，我哋想嚟睇下天台宗嘅创立同埋呢传承啦。嗱，我哋知道呢佛教系喺公元一世纪嘅前后呢就由印度呢经由呢个丝绸之路呢传入中国。咁而去到魏晋南北朝嘅时候呢，佛教嘅传译呢就已经呢非常之兴盛㗎啦。咁当时呢有好多大乘嘅经典，包括波野经啦、大智度论啦、中论啦、花严经啦、晋译的二十六卷花严、大波涅盘经、维摩诘经、金光明经和法花经等呢，都已经呢完全有译本呢在中国流传，而且呢亦都呢广为呢中国佛教徒所知晓的了。 个时候呢，南朝的梁武帝呢就当佛教呢是一个治国的根本来的，因为我们都可能大家对梁武帝都比较熟悉啦，是吗？梁武帝呢他本身自己是一个呢很虔诚的佛教徒来的。咁而至于北魏呢，就当时呢就是由一位叫冯太后呢，这位太后去掌管当时北魏的朝政的，而他本身呢亦都是信奉佛教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当时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佛教在朝廷的保护下呢是其实非常之昌盛的。根据洛阳迦南记的记载呢，当时只是在洛阳一个地方呢就已经有千几座的寺庙了。而禅宗的初祖达摩，菩提达摩大师，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呢，当时见到有这么多这么金光灿烂这么宏伟的佛寺呢，他当时都是赞叹不已的，认为呢这些这么富丽堂皇的大迦南，即使在印度呢都很少见到的。当时是魏晋南北朝的那时的佛教界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用几个字去形容的。在南朝呢，我们说它是兴禅重讲，而北朝呢，我们就说它是重禅轻讲。所谓禅呢，意思就是指禅坐，即是坐禅了。而讲呢，意思就是指对义理的研究。所谓轻禅重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在南朝的佛教界的修行人呢，他们是比较着重对于佛教义理的了解，而是呢很少做这个呢禅坐止观的，很少修止观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他对佛所讲的教义呢，多数是由解，即是去了解，去解释这个方面呢来做功夫，来到探讨。而北朝的所谓重禅轻讲呢，就是主张呢应该如实地去观照自心，以其能够呢如实证悟。咁亦都即係话佢哋係比较着重呢要坐禅修止观嘅。而佢哋对佛所讲嘅教法呢，就强调要由行去悟道啦。咁佢係比较着重呢要修止观坐禅，而呢唔着重呢对于佛所讲嘅教义嘅一种理解嘅。对于当时南北两个地域啊，对佛教的那种的偏差呢，其实当时智者大师呢是不同意的。在摩诃止观的罪那里呢，智者大师有这么说，他说扶听学人众德名相齐文作解，心眼不开全无理观，居民者生，无证者死，扶杂禅者为上理观，足处心容，暗于名相，一句不识，众闻者自诛，情通者妙悟，两家互缺，论评皆失。所以在智者大师的角度来看呢，他认为如果你只是着重于文字名相呢，而全无禅观，不收任何禅坐止观的话呢，你就是没有实证。咁但係如果你偏重喺禅观嘅话呢，咁你就对于呢文字名相呢一句都不识，咁就变咗係有行无解啦。咁所以大师认为你唔可以全无理观，但係呢亦都唔可以呢暗于名相。所以呢解同埋行呢係唔可以偏废嘅。由此可以知道呢，在魏晋南北朝这种轻禅重讲或者是重禅轻讲的那种背景呢，其实对于天台宗智者大师日后他所倡导的教观相美、解行并重的这种圣句原教思想呢，是有着一定的影响的。好了，我们知道了背景之后呢，我们来看看究竟天台宗是怎样形成一个宗派的呢？我们知道天台宗的形成呢，就是由于天台宗，我们被奉为天台宗的开山祖师智者大师呢， 他久居在浙江的天台山，在那里传法啊、建庙啊，在那里道众而得名。所以呢，智者大师亦都被称为呢天台大师嘅。咁而根据学者南富吉先生嘅研究呢，喺智者大师在世嘅时候，无论係智者大师自己亦或係佢啲弟子呢，尽管喺嗰个时候可能智者大师嘅学说啊已经能够成为一个新宗派嘅一个理论基础，已经係形成咗㗎啦。但係自己大师自己或者他的徒众都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宗派来的。甚至到即使后来呢，自己大师的徒众他收了很多弟子，他的徒众亦都个数目呢已经成为可以形成新宗教的那个数目，足够了一个成为宗派的人数，但他们仍然没有自称为呢天台宗啊等等，他们完全是没有一个自己自成一派的一个宗教的意识的。而当时在中国的佛教派呢亦都没有呢当他们是一个特殊的宗派，虽然他们好曾经听闻过智者大师的大名，亦都有很多人呢去跟智者大师去学习。那我们在隋炀帝的时候啊，有位叫柳固然，他写了一个叫《天台国清子智者禅师碑文》。在这个碑文那里，我们看到他只是称智者大师是会稽天台山的大禅师。也到后来我们说天台的五祖，即是智者大师的弟子张安灌顶大师，当他在这里将智者大师的开讲做了记录成文字的时候，在各种的著作里面呢都只是见到他注写为天台智者大师说，而没有写成说天台的教祖或者是天台的第几祖这样呢去称呼呢智者大师的。一路去到中唐的时候，在天台中的九祖经稽湛然的止观复行全宏决卷一里面呢，我哋就开始咧有见到一啲字眼咧，写譬如好似话智者二字，即是教主发明智艺啦。即喺度首次我哋有见到咧所谓一教之主嘅名称咧开始出现。然之后去到唐文宗中晚唐嘅时候咧，就正式有人咧就用天台宗呢一个名称啦。譬如好似当时有一个日本嘅真人，叫元人，他写了一个叫做《入堂求法循礼行记》，在里面他就有写了一句话，长安千福寺天台宗慧云的句语。在这里我们就见到有所谓天台宗的一个宗派的名称出现了。去到宋代的时候，中国佛教界的宗派观念就越来越强烈了。特别是因为当时的禅宗的学者呢是不断刊行了很多有关于禅宗历史的著述，于是乎关于天台宗道统的史书呢也都陆续地出现了。譬如有宗鉴所写的释门正统啦，释行所写的天台九祖传啦，智盘所写的佛祖统记等等。咁喺呢啲著作里面呢，我哋都开始见到有啲好壁垒分明嘅宗派名词呢开始陆陆续续咁样出现啦。咁所以嚟到宋代嘅时候呢，真正具有宗教同埋道统意味嘅天台宗呢就正式咁呢喺呢个中国嘅佛教界度呢好鲜明咁呢树立咗起上嚟。嗱，虽然我哋话要去到宋代先至有一个咁鲜明的道统意义啦，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再看看呢，天台宗这个名字啊，其实在唐代的归风中密所写的禅元诸全集都序里面呢就已经出现了的了。其中有讲呢就是说，故天台宗依此三谛修三止三观成就三德。咁所以其实我哋可以话，虽然天台宗嗰个名正式呢、这个宗派嘅名正式流行呢係要去到中晚唐， 但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呢，祖师之间这一种宗派相传的观念呢，就一早呢都已经是有的了。好了，我们知道了天台宗是怎样形成的了，跟住呢我们来看看天台宗的传承了。首先我们看看呢天台宗和龙树菩萨的关系。在摩诃止观的序里面呢，有一段这样的说话，他说文师用心一依释论，论是龙树所说，附法藏中第十三师，智者观心论云，归命龙树师，验知龙树是高祖师也。嗱，呢段说话咧，中所讲嘅文师咧，就系指天台嘅二祖慧文禅师，而释论咧就系指龙树菩萨所写嘅大智度论。咁呢段说话嘅意思就系话咧，慧文禅师咧系依住龙树菩萨所写嘅大智度论咧而作修持嘅。所以咧，我哋可以话，天台的四祖智者大师，他日后所倡导的一个天台中一个很核心的思想观念，一念三千呢，就是来自天台三祖南岳慧师的一心三观。而慧师禅师的一心三观呢，就是来自二祖不齐慧文禅师的三智一心。而这个三智一心呢，就是来自龙树菩萨大智度论卷二十七里面有一句叫做三智实在一心中得的这个渊源的。咁所以呢，天台宗人呢都相信呢，天台宗的思想源头呢是可以呢话佢来自于呢印度的龙树菩萨。咁关于大智度论里面三智实在一心中得的这个比较详细的内容呢，我哋会喺迟啲嘅第三讲度咧，再同大家咧仔去睇一睇嘅。咁我哋而家先讲翻个传承嘅部分。好啦，我哋知道咗佢个渊源自边度，个源头喺边度。咁我嚟睇下咧，喺经稽赞严大师所写一个叫《摩诃止观复行宏阙》里边咧，就有一段咧好详细嘅说话。他说于中先明祖成，复法犹渐，若不先指如来大圣，无由列于二十三祖，若不列于二十三祖，无由止于第十三师，若不止于第十三师，无由信于行涯台恶，故先辟其由如沉缘土根，今之止观轻于帐末，如流如香，金口梵音如根如源，泣者斟酌也。如来依理随经立名，帐末四依宏宣佛化，受化禀教，虽土根源，若迷于根源，则增上览乎增正；若香流失水，则邪说混于大乘。由是而可知，台行慧文忠于龙树，二十三圣继总坚林实。有由也，良可信也。嗱，喺呢段说话里面咧，一方面咧就解释咗点解需要确认一个传承嘅系统，因为佢话受化禀教咧就一定要寻找根源，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邪说咧混于大乘啦。而另一方面咧喺度咧亦都指出咗咧，天台宗传承里边嘅两个咧大嘅系统。第一个呢就是金口祖成，而另一个呢就是金丝相成。而这两个系统中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连接的人物，就是龙树菩萨了。根据后魏坛要的《护法藏因缘传》里面所讲呢，他就以释迦牟尼佛护法比摩诃迦摄做一个初祖， 然之后咧就一路传落去阿兰陀、双拿和修，一路传落去，去到第十三组咧就系龙树菩萨。然之后有龙树菩萨一路传迦拿提婆、卢后罗僧，一路传落去，去到最后嘅狮子比丘咧，就总共咧系经历咗二十三代嘅祖师。这个呢就是所谓的金口呢组成的系统了。而另外金丝相成的系统呢，就是以龙树菩萨呢作为高祖，然后呢就依次是二祖的不齐慧文，三祖的南岳慧师，四祖的天台智毅，一路去到宋末的四名智礼大师呢，总共呢就是十七世了。嗱，依兩個傳承嘅系統咧，金口組成咧，就可以話咧係由上而下，而金絲相承咧，我哋就話佢係由下而數上。咁中間最重要可以銜接兩個系統嘅咧，就係龍樹菩薩啦。金口組成嘅說法咧，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跟大家讲，天台宗的学理呢其实都是出自于世尊的金口说法的，因为是由释迦牟尼佛将他的法呢赋予摩诃迦摄，然后呢一路传下去，去到呢第十三组的龙树菩萨，然后再透过金丝相承的这个第一组的龙树菩萨呢，就作为一个衔接点，咁就将呢两种系统咧，就可以前后咧咁样去连贯，而脉络咧就分明啦。但系我哋而家咧好多时咧，我哋都系以金丝相承咧作为天台宗一个最正统嘅师资说，咁展示咗咧。天台宗在中国创立了之后呢，他思想上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至于有关龙树菩萨和慧文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又或者是二祖慧文禅师之前究竟他是师承于何人呢，其实呢在历史上呢我们就找不到一些呢很确实的文献作证的。譬如我们如果以京溪湛莲大师在世的时候已经有的国清白录和国清广白录呢，里面曾经呢记载过列举出呢，说天台的法统呢去到智者大师为止呢，总共呢是有九师的，分别就是明啦、醉啦、诵啦、高咒啦、鉴啦、慧啦、文啦、思啦同埋艺。咁喺里面呢好明显啦，所谓文呢就係慧文禅师啦，即係二祖啦，而思呢就係三祖嘅慧思禅师，而艺就係好明显就係智者大师啦。咁但係至于之前嘅各师，即係话明、醉、诵、咒、鉴、慧呢几师究竟係咩人呢，或者有啲咩资料呢，其实就冇乜嘢一啲好确实嘅证据嘅。譬如好似其中第六师慧啊，咁就有一啲日本嘅学者呢认为根据日本传教大师佢所写嘅一本叫做内证传法相承四密谱嚟睇呢，呢一个慧呢可能係善慧大师附一。咁但呢个呢都只不过係一个猜测，而冇呢一个确实嘅证据嘅。咁好啦，嚟到呢度呢，我就喺今日嘅第一讲呢先同大家呢简介咗一个天台宗嘅创立同埋一个简单嘅传承。喺金丝相承嘅系统里面呢，我哋会睇到就係我哋奉龙树菩萨做初祖啦，然之后二祖係不齐嘅慧文禅师，三祖係南岳嘅慧思禅师，四祖係天台智者大师，五祖是张安灌顶大师，跟住就去到中间天台中有啲色微嘅，咁去到九祖咧嘅京溪湛明大师咧，先做一次，先系有一次中兴， 然之后一路去到第十七组咧，四名智礼大师。咁呢个咧就系一个比一个好完整嘅师资相承嘅一个体系啦。咁我哋今日关于创立天台宗创立同埋传承嘅部分咧，就嚟到呢度啦。咁喺下一讲咧，我就会同大家进入去讲天台嘅创教祖师智者大师嘅生平啦，同埋佢所有佢有关嘅著作。咁今日好多谢大家嘅收睇，好感恩大家，下一次见。